请打开提摩太后书。这次我们要查考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，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刚强做基督精兵。提后的总主题吧，就是刚强做基督的精兵。中心节就是二章三节，请大家读二章三节，就是本卷书的中心节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好，就是这一节圣经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保罗在殉道之前写的本书，在殉道之前，他对提摩太，就是他用福音所生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他和保罗同受苦难，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所以我们面临着这个世界一切罪恶、假道、撒旦各方面权势的挑战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我们看这一卷书的背景，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的背景给我们看到，是使徒保罗在苦难中，也就是他就要殉道之所写的。可以说这卷书就是保罗的临终的凯歌，临终的凯歌。我们知道根据使徒行传二十八章，保罗在罗马坐监受审以后，曾经又被释放，因为二十八章讲到他到罗马，但是以后呢他又被释放，又回到希腊和小亚，然后再次被捕。所以提摩太前书、后书和提多书就是在这个期间所写，而后书、提后书是最后的一卷书，就是教牧书信三封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卷，也可以说是保罗一生的著作的最后的一卷书。写这卷书的背景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当时罗马的皇帝正在逼迫教会，保罗就要殉道所写的本书，所以可以说是他临终的嘱咐，是他最后的凯歌。他嘱咐提摩太要为基督耶稣受苦做精兵啊，要受苦做精兵，应该怎样的自守，应该怎样的抵挡异端。我们知道前书注重的是教牧的工作，怎样按立执事，怎样按立长老，主要注重的是教牧工作的方面。而后书呢，它是注重的是教牧的本身，就是说工人的本身，也可以说就是对提摩太和对一切工人的要求啊，对一切工人的要求。所以这卷书对提摩太来讲，对一切的工人来讲，对一切蒙神呼召做主工作来讲，是非常非常要紧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我们知道根据这卷书，我们看到当时的提摩太啊，他是在什么样情况呢？他在工作上遭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加上有假道异端的活跃，又听说保罗再一次入牢入监牢，所以提摩太的心情啊，里面的光景未免是消极的，是沮丧的。所以保罗为此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叫他要刚强，要做主耶稣的精兵。而且保罗也指望他能够快点那个，在保罗殉道之前能够见到他。这就是啊，这一卷书给我们看到大概的背景。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刚强守道，刚强守道，要紧的是一个守，要守道。说实在的，提摩太后书实在太宝贵了。那我这次重新看了，就感觉到好像是新的一样，许多的宝贝。那么最重要的呢，在这一卷书，我们在没有查考之前，我们请大家先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，请大家读一下本卷书的四章七到八。我们现在先要读这两节圣经，一起读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们知道这两句话是保罗最后的凯歌，在他为主就要殉道之前，他所唱的那一个得胜的凯歌，是他一生的总结。这一句话就是第七节是最要紧。第七节我们看一下主要的保罗的一生，他所做的工作整个概括了，概括了什么呢？用这一节圣经的三个方面，也可以说三个主要的字，主要的字。第一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打。保罗的一生就是打仗，这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打仗，因为保罗自己就是神的精兵，就是基督耶稣的精兵，所以他头一句他不是说啊美好的传道我已经传过了，他没有这么讲，他没有说我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他没有说我一定赶鬼有多少多少，他不是，乃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表明什么意思？保罗的一生，基督徒的一生，神仆人的一生，应该是灵里征战的一生，他始终他靠着神，他打了美好的仗，就是说他能够打胜仗，他能够在属灵的战场上没有打败仗，他能靠着主能够完全得胜。不但得胜，我们根据腓立比啊，根据哥念那个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他是得胜而有余，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我们呢，我们现在正在打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打胜仗，千万不要打败仗，我们不能够再做败兵，因为我们面临着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和属神的两个方面的交战。你有意无意，我们已经在参与这个征战，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战场。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面对着撒旦各方面的挑战，难道我们不征战吗？我们要征战。所以保罗打了美好的仗，第一是打，第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保罗的一生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跑灵程，跑的路，当跑的路。每一个人主给我们当走的路，当跑的路，他没有说走，他说跑，可见的要竭力的追求，要奔跑，要像保罗的态度，忘记背后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他是第二点，就是跑。跑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有一个标杆，我们要直奔那一个标杆，我们不能够歇息，我们不能往前往回头走，我们不能手扶的离啊向后看，我们要快奔直跑走前程。当跑的路，这个路就是锡安大道，这个路就是永生的路，这个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我们要跑尽了，这是第二个字。所以这三个字非常要紧，就贯穿在这四章圣经当中，这是第二。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第三是什么？守住主的道。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我们再注意，这里没有说所传的道我已经传了，许多人都在传道，但是传了半天道，传福音给别人，最后怎么样？自己倒被神弃绝，自己倒得不到赏赐。所以今天传道并不是最要紧，最要紧是守道。不然我们是要传道，但是我们传道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的本身有没有守住主的道？一个传道的人应该是守住主的道，守道的人必定传道，传道的人不一定守道，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守，我们的一生就要守住主的吩咐，主一切的命令，主的道，就是整本圣经。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他不是看你一定赶鬼多少，你传道多少，乃是我们守住没有守住主的道，这是这三个方面。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第一章，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再到第四章，都是贯穿着保罗怎样打，怎样跑，怎样守，打美好的仗，跑当跑的路，跑尽了，守住当守的道。那么第一章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守道。第一章当然他这里 有对提摩太的鼓励，有对提摩太的提醒，但是最最重要的在第一章里面主要的是守道，鼓励他什么，勉励他什么，最要紧的就是守住主的道啊，要守住主的道，也就是13节到14节啊，这是第一章的这个重点。好，我们看完了这个重点以后，我们现在就看啊这一章圣经，从第一节开始，1节到2节，请大家读。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这开头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问安。使徒每封写信总要问安，这个问安不是外面的形式，不是外面的应酬，乃是实实在在的问安。保罗的问安里面都是这样的宝贵，给我们看到写信的人是谁，收信的人是谁，是怎样的问安。第一句，奉神旨意，是谁写信呢？是这位保罗。这个保罗是谁呢？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。他怎样做基督耶稣使徒呢？奉神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，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奉神旨意？他的一生就是以遵神旨为重。好像旧约的大卫，大卫的一生为什么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凡事他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保罗做工，保罗做使徒，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，神的旨意和我们旨意正是相反，我们要凭神旨意，奉神旨意做一切的事。加拉太第二章也告诉我们，他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是奉启示而上去，所以我们要奉神的旨意，就是说有神的意思，有神的引导，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去，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不去。保罗今天做使徒都是奉神旨意，就是说他是一个清楚神旨意的人。所以这里就提到了，我们不能再做糊涂人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主这样的拣选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我们的一生不能糊里糊涂的这么混过去了。说实在的，每个人都是一生有长有短，生命也不在长和短，要紧的我们的一生究竟是糊里糊涂的过去呢，还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过去，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是奉神的旨意而做这个做那个。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，他说我今天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我是奉神旨意，是神清清楚楚的呼召，是神清清楚楚的差派，使他能够做基督的使徒。下面而且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。所以保罗非常谦卑，他知道我今天所以蒙恩做使徒，是因着神的应许，是照着神的应许，这个应许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。首先说神圣经上一切的应许都是生命的应许，不是子弹，不是教条，不是不能兑现的，是生命的，是活泼的，是能够兑现的。这个应许历史历代神许多许多的应许，今天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得到。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按照血统我们根本得不到，我们是在以色列的一切的应许和旧约以外，但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是最宝贝的。所以保罗的书信里去看嘛，在基督里特别多啊，在基督耶稣里就是靠着他的恩典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能够得到应许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从前是不配的呀，他是逼迫教会的呀，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呢？但今天他得到了，因为他蒙了神的恩典，在基督耶稣里那生命的、那活泼的、那能够兑现的应许。主一切的应许都是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、得到益处，是属灵生命的应许。所以他今天做了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。所以保罗是很谦卑，他认识自己，他在神面前怎样的蒙恩啊！这一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啊，他是奉神旨意，他是照着神的那个生命的应许，因着在基督耶稣里他蒙到恩典，所以他今天做使徒。 做使徒。第二节，写信给谁呢？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。前书就是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，后书更进一步了，是我亲爱的儿子，一个受苦的保罗，一个就要为主殉道的保罗。他最宝贝的是什么？同工。他最宝贝什么？就是主所给他的那个接班人。说是儿子，那说明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，亲如儿子。说是儿子，也说明提摩太实在是顺服保罗。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多次的打发提摩太，曾经到过哥林多、以弗所、菲利比、帖撒罗尼迦各个教会去完成啊保罗差遣他所做的事情使命。所以提摩太实实在在是保罗最亲爱的儿子。儿子表明什么呀？听父亲的话，样样体贴，是保罗爱他，成为亲爱的。尤其在他临终之前，他实在不能缺少他，他宝贝他，他看重他，他知道今天他该怎样的勉励他，所以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，表明他们之间的那个属灵的关系。提摩太也是这样的，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顺服保罗，也是把自己的性命都不顾，这样的是性命的同工，是受苦的同工，又是什么？又是晚辈。讲到儿子，也说明保罗多么的希望他成为他的什么接班人，儿子们有继承权，继承什么属灵的工作和职分。所以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亲爱的儿子。所以巴不得在神的教会里，许多老一辈就借着他们能够产生许许多多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属灵的接班人，使神的工作能够后继有人。下面就是问安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平常保罗说恩惠、平安就够了，这里特别加了一个怜悯。我们注意，平常保罗的书信都是恩惠、平安，一切的恩惠和平安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，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归于我们。这是保罗所这个问安，这个问安也就是祝福。因为他每一封信，我们知道他都知道需要的是什么，对方需要的什么，首先需要神的恩惠，一切的恩惠在神里面是属天的，神的恩惠。还有呢，平安，特别讲的不但是从父神，而且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因为神一切的恩惠和平安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恩惠，恩惠也就是恩典。律法是从摩西而来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而来。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，使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刑罚，所以我们得平安。所以是这样来的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使我们得恩惠、得平安。特别当中加了一个怜悯，怜悯都是针对着什么呀？需要怜悯的人，说明提摩太现在是在软弱当中，在需要当中，在什么困惑当中，在孤单当中，保罗特别把神那边的怜悯给他加上恩惠，加上怜悯，再加上平安。关系到怜悯，保罗的书信里最多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蒙了神的怜悯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怜悯，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，是污蔑人的，是逼迫主耶稣的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保罗是蒙了怜悯的，所以他也巴不得提摩太能够蒙怜悯。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请看哥林多后书，这里保罗讲的怜悯是什么意思？零后四章，第一节，我们请大家读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好，就这一节，当然下面也是勉励了，但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一切的神的仆人，我们都是因着蒙了神的怜悯受了职分。什么职分？传道的职分。你不管是各样的恩赐不同，我们都是受了这个职分。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，下面怎么勉励的？就不丧胆。所以保罗是针对提摩太的软弱， 封信可能听不太长期的这样的工作忙碌，再加上仇敌的攻击，假道异端的张狂，他就会什么，就会丧胆了。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境况，我们会丧胆。什么是丧胆？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进取心，失去了盼望，常常看自己看环境。所以这里说，愿神的那个怜悯临到你，蒙了怜悯，受了这个职分，就不丧胆。所以我们想想保罗的心，真正是关心到提摩太，知道他的需要，他现在太需要神的怜悯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就不丧胆。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的丧胆，里面的看环境看自己，我们的灰心，我们的软弱，全部给我们拿掉。因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是因着神的怜悯，他怜悯我们的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也讲的，他怜悯的心肠好像什么，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神的恩典，神都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给我们，他这个怜悯多大。这个怜悯是什么？最大的怜悯就是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所以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神怜悯的心肠啊，对我们啊是时刻的、时时的领导，所以我们要不上胆，要起来啊！这就是一节到二节保罗的问安，看到是何等的亲切、真实。下面我们再看三节到十四节这一段，三节到十四节是保罗为提摩太的感谢，感谢中的纪念与提醒，包括了为他的感谢，还包括了为他的什么，对他的提醒。这段很重要，从这一段就看见保罗为什么写信给提摩太，那也看到了提摩太现在的境况是什么，太需要保罗的提醒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彼此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写在圣经上，说明不但是提醒提摩太，也是提醒一切在苦难中的神的精兵。所以我们看保罗是怎样为他献上感谢。第三节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。保罗为提摩太感谢神，他首先感谢什么呢？他感谢的说，他表明他对提摩太的关系，他是多么关心，他是常常的纪念，为他代祷。所以保罗感谢神，所以保罗实在是有资格写这封信，因为他不是说漠不关心，或者是想起来为你祷告两句，想不起来老早把你忘光了。所以一个忠心代祷的人，也是一个什么呀，才是一个写信最有权柄的人，对人是真正的关心。我们的关心不是在言语舌头上，我们的关心不是我见你面的时候关心，乃是在没有见面的时候。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说，我祈祷的时候我不住的想念你，这样的关心，爱他，想念他，不住的纪念他。他说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这些话都说明了保罗他自己的光景，他是一个什么呀，一个以侍奉神为他一生的中心。他现在是坐在监牢里面，他就等待着罗马皇帝就要什么，就要把他斩头了。他第二次又被什么罗马皇帝给抓进去了，在这样光景里，他还是说我感谢神，我接续祖先以色列世世代代没有别的，神的旨意就叫他们侍奉神。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神为什么叫以色列出埃及，借着摩西一次两次三次十次去见法老，就是说叫他们出埃及到旷野，为了侍奉神，为了祭祀神。所以保罗是代代的相接，他我接续祖先，我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，一个就是祖先怎么侍奉，我今天还要怎么侍奉，还有怎么侍奉呢，用清洁的良心。我们倒是也侍奉，但是我们的良心是否清洁，我们要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，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良心，就是神创造所赐予我们的那一个良心，叫我们要侍奉神。良心也是是非之心，让我们抵挡罪恶，让我们追求善，让我们离恶求善。但是这个良心，我们由于世界罪恶影响，我们的良心常常已经败坏了，常常已经是污染了，被玷污了。 我在祈祷的时候，我不住的想念你。所以侍奉的内容包括读经和祷告，包括为万人代祷，这就是侍奉。侍奉的内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神，而且呢纪念人，为别人代求。在旧约祭祀是代赎，在新约里我们为人代祷代求，这就是侍奉的内容。我们不一定整天的做祭祀，在圣殿里不离开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应该是这样来侍奉神。所以我在祈祷的时候，我不住的想念你。下面两个纪念我们看一下，四节五节保罗纪念提摩太，什么就说明提摩太身上有可贵的地方，值得保罗纪念。保罗说我想念你，而且我纪念你，就是我不忘记在提摩太身上。第一，提摩太的眼泪，你看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封书信纪念人。有的时候我纪念你的爱心啊，你很有爱心，或者是你有很多的长处，我来纪念你。保罗不是，乃是纪念提摩太的眼泪。我们知道保罗自己是一个昼夜流泪的人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昼夜流泪，他为教会是付尽了代价，为教会挂心的事是天天压在他的肩上。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。保罗有眼泪，保罗的啊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也可以说保罗的接班人，这一个提摩太也是一个蛮有负担的人，蛮有基督爱的人，也是个常常流泪多多流泪的人。讲到眼泪可是有好几种，有的眼泪是没有什么价值，不值钱，是我们感情的眼泪，是我们自爱自怜的眼泪，是我们啊自己吃了亏，自己损失了什么物质，我们也会流泪。这个泪就是属于我们啊属肉体的感情上的自我的眼泪。但是有的眼泪是被主纪念的，我们知道在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几次流离你都纪念，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什么呀，你的皮带里。可见的基督徒的眼泪能够被纪念。这里说不但是说保罗纪念，保罗纪念提摩太的眼泪，更要紧的是我们的眼泪是否被神纪念。一个体会主心的人，一个祷告的人，一个经常侍奉神的人，那真正是常常会流泪的。有的说你为教会祷告，为自己的骨肉同胞祷告，有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流眼泪。这个眼泪是宝贝的，这个眼泪被主纪念，为教会挂心，这个眼泪宝贝。所以讲到眼泪，第一种我们不要有这样自怜自爱的眼泪啊，个人受了什么什么什么委屈了，我们倒是很大的很多的眼泪，损失什么，最要紧的求助给我们，第一让我们有痛悔的眼泪，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那些人实在有很多的眼泪，为自己的罪忧伤，这个眼泪是主纪念主宝贝。像大卫啊，他说我的眼泪呀、啊、都怎么样啊，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了。可见的大卫犯罪以后这是多么的痛悔，七天七夜啊，这样的痛悔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第一有痛悔的眼泪，自责自诉自恨自怨这样的眼泪。这个保罗在提摩在哥林后书所讲的就是没有后悔的懊悔，也叫做懊悔的眼泪。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七章特别讲的没有后悔的懊悔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眼泪，这个主纪念。第二是什么？主纪念的人，第二就是为别人，为神的家、神的教会、为灵魂、为别人的跌倒和失足，我们要流眼泪，流眼泪。还有呢，就是与爱哭的人同哭。对别人，为别人，对别人表同情，这个眼泪主也纪念。所以我们要往招商之家，不要往宴乐之家，表明我们需要有这种同情的眼泪。所以这里说纪念你的眼泪，我昼夜切切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可能有一段时间保罗没有见到他，所以我昼夜的，我切切的想要见你。所以保罗在殉道之前，他实在觉得同工的要紧，那个加他一把力量，使他有力量为主殉道，所以他需要他。我切切的想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你看这哪像一个坐在监牢里所说的话，哪里像一个面临死亡的人所写的书信呢？保罗是以什么为快乐呢？ 以他的童工能够刚强，他的童工能够爱主，他的童工有眼泪啊，他能够切切的能够想要能够见到他，这就是他的快乐。所以提摩太的眼泪被纪念，说明提摩太实在是不负保罗对他的希望，更不负神对他的希望，是个好的接班人。第二，保罗纪念什么呢？第五节，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，就是提摩太心里有一个宝贝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无畏之信，就表示是真诚的信心，真诚的。这个信心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。所以提摩太从小敬畏神，因为有外祖母和母亲从小培养他，好像摩西从小有一个好的什么好的母亲在给他喂奶啊，把他带大啊，以后才入了这个法老的王宫。有好的母亲很要紧，外祖母的信心，母亲的信心，直接就影响了提摩太的信心，影响了他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无畏之心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保罗巴不得盼望他的信心不至于因着环境而软弱了。啊，我们的信心常常会有的时候会动摇的，再好的信心，再大的信心，有的时候一经考验，就看出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还是不够坚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一方面纪念，也可以说就是言外之意，就是纪念的意思，也就是鼓励他，再次提醒他，鼓励他。所以下面第六节就开始提醒了。所以这一段里感谢中的纪念与提醒，纪念他的眼泪，纪念他的信心，下面呢就是提醒他。这个提醒可以说就是鼓励，鼓励的。所以为此，既然你从小就有这个宝贝的信心，无畏的信心，你是这样多多流泪的人，所以我现在提醒你，提醒什么呢？提醒他再一次的火热起来。所以说，使你将神借着我，就是过去按手所给你的恩赐，再如火挑旺起来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火，有的说因着环境有火，难免慢慢的就要熄灭了。所以这里保罗提醒什么意思？让你再火热起来。从前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，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了服侍教会，为了传福音，为了建立教会。这个恩赐可不能够，这个火不能一点点的什么熄灭了。所以说呢，保罗说我提醒你，这一个恩赐所给你的恩赐，再如火挑旺起来。这个恩赐不但是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写的恩赐，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五样建立教会的恩赐，更包括什么呢？灵前十三章那个爱的恩赐，可不能够熄灭，爱如火焰的要眺望，好像旧约雅各书所讲的爱，爱像死一样的坚强，爱如电光，爱如烈焰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都不能什么不能灭没。原因什么？这个火烧得旺。所以求主让这个爱的恩赐，爱火在我们里面也能够烧起来。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提醒鼓励他，你可不能够熄灭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第二点，第一是提醒他火热啊，这个恩赐要眺望；第二点就是要刚强，为主做见证，就是七节到八节，七节到八节的上半句，就是为主做见证，要刚强为主做见证。因为神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在箴言呢二十四章也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络。你在患难时候若胆怯，力量就什么就微小，所以不能胆怯。神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这个心在原文是灵，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应该是刚强的灵，是仁爱的灵，是谨守的灵。所以不要胆怯，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灵，乃是让我们要刚强。这个刚强呢，又包括仁爱与谨守，这点很要紧。我们常常注意刚强啊，我很刚强，刚强是对付罪恶要刚强，但是不能失去爱心啊。我们对一个人他有罪，我们刚强指责，是不是啊？哪怕是对待假先知，对待一些个受迷惑的人，但是我们对灵魂我们要有个仁爱的心，就是爱，既刚强不能失去爱心。对罪我们要刚强，我们要指责， 我们抵挡，我们要坚持信仰，我们要刚强，这是指着对邪的东西、恶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刚强大胆，但是千万不能失去了仁爱的心。仁爱的心就神的另外一方面的属性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，叫我们恨罪恶，可是叫我们爱灵魂。我们不能把人都恨到里头去，把人也都什么啊？因为有刚强，因而就有血气，以至于得罪人，以至于伤了人家的心，开刀开得过分。所以我们要有仁爱，不但有刚强仁爱，最后也还要蒙保守，就是一个谨守的心。借着谨守的心，使我们能够什么？使我们能够始终的刚强，能够持久，让我们要有一个谨守的心。谨守是什么？这对提摩太来说都是非常要紧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童工，有了刚强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爱心，有了爱心又忘记了刚强。所以这里说神所赐的，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的灵、仁爱的灵和谨守的灵。这保罗讲的非常全面，这样就能够始终的能够火热的刚强的为主做见证，而且能保守。这就是保罗对他的提醒，这是提醒的第二点。第二点，第三，我们再接着看第八节的下半句啊，我们就念第八节吧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是要做见证，但是告诉你不要以为耻。刚强为主做见证，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种情况，遭到逼迫，被人藐视，被人反对，甚至什么呀，多数人都不赞成你，多数人都反对你，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？所以保罗提醒他，你不要啊，两个不要为耻。你看，两个不要，一个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第二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羞的为耻。总要什么呢？下面一句大家念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第三个提醒。这个提醒就是说，保罗勉励提摩太与他同受苦难，也就是说要有受苦的心智。保罗在受苦，你啊，在这样情况里，多数的教会和神的仆人都被抓进去了。你提摩太在外面，你可千万不要以给主做见证为耻，因为大家都反对嘛。尼禄皇在当时在逼迫教会，不要以为耻。怎么能够不以为耻？怎么样能够不以保罗的被囚为耻呢？那你必须有受苦的心智，怕苦、怕死、怕坐监牢、怕受保罗的牵累，那这样的人绝对就是以为耻了，就要逃避了。苦难不能逃避，要有受苦的心智。而且保罗说他按着神的能力，特别讲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受苦，不是我们靠自己，乃是按着神的能力。神的能力是无限量的，神的能力是能够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这个能力是在信的人生所显的力量，是何等的浩大的这个能力。靠着这个能力，按着这个能力，就能够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下面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啊，一直到第十二节，这几节都是讲到保罗自己是怎么受苦，所以勉励提摩太要受苦，要受苦。所以第一要什么？要火热起来，要眺望起来，开头的恩赐要眺望起来。第二要刚强为主做见证，第三就是要受苦，要受苦的心智。所以保罗说第九节，他说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。那意思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受苦呢？首先说我们是被神所召的，因着他的旨意和恩典，我们今天被他所召，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。不但得救了，而且呢我们要什么呀？还要传福音。下面保罗就讲到他自己了，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用他的圣召来召我们，表示我们被他分别为圣，被他拣选，被他所恩召。他的用他的圣召来召我们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一点不信我们有什么好，是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。既然是他的旨意和恩典，我们白白的称义。这里的圣召还是指着我们因信称义来讲，既然我们如此的蒙恩啊，我们白白的称义，所以我们应该什么？白白的得来，要白白的舍去， 现是指着他成全了救恩，这个恩召临到了我们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，这都是讲到这个救恩的本身。主怎么显现呢？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在地里三天之久以后呢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的显现是说明他死而复活，所以他已经把死废去。主怎么把死废去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主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所以他废掉了死，也就是他从死里复活，也把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所以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，也就是叫人得到什么？得到那一个不能坏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要得到这个生命。所以下面保罗讲的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，那言外之意也就是说，你提摩太也是啊，怎么样奉派做传道，要做传道，既然做传道就不要怕苦。所以下面保罗他讲到他自己，我既然奉派做传道，而且做使徒做师傅，使徒就是受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使者，就是使徒，是特别被神所选召去传福音，去建立教会。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看到使徒并不多，是吧？使徒的恩赐，那不但做使徒，而且做师傅，就是教导人的，教导人的。所以十二节我们大家念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所以到十二节为止，从八节到十二节就是第三个勉励提醒，就提醒什么呀？受苦，而且要和保罗一同受苦。那意思保罗怎么受苦，我怎么受苦，你也要怎么受苦，不以传福音为耻，不以我被丢为耻，要同受苦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，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我们得救，而且他把不能坏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传，要传这个不能坏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苦，我也受苦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后书的第二章也讲到我们啊，他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。在腓立比书也讲到，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所以受苦是命定的。保罗在书信里许多次的提到受苦是命定的，要传福音必定有难处，必定有撒旦的拦阻，各样的逼迫苦难。所以保罗说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。所以受苦是荣耀，受苦不是羞耻。但是我们的感觉当中常常什么呀？因为多数人都不赞成你，人人都不信呢，人人都讥诮藐视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。我们的救人，我们的本性就喜欢荣耀，最好我们传福音人人赞成，哪有这样这么样便当的事情？传福音常常是遇到反对，他不但不信，而且他讥诮你、藐视你、奚落你，所以我们不以为耻。为什么不以为耻呢？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所以保罗深信神那个保全他所交付他的。这个小字就是说，所交付于我的，主要就是神交付我们的，神能够保全直到那日。所以保罗有信心，知道我们受苦是有益的，神始终的要保守到底。更要紧的是知道所信的是谁，所以我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？既然我们所信的是独一无二的主宰，是天地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，是人类的救主，要拯救全人类的这一位救主，为我们死又为我们活，又为我们升天，将来还要再来，所以我们要深知所信的是谁。所以他配得我们为他受苦，我们应该说我们不配，我们在什么，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呢，应该说是不配，应该是个恩典。所以保罗是这样，所以保罗在勉励提摩太受苦的时候，他把他自己的见证说出来，把他自己切身的一个榜样摆在面前，意思说我怎么受苦，你提摩太也要怎么受苦。保罗没有逃避苦难， 你一次钻进去，你第二次钻进，那么前面哪怕前面就是沙头，姐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这两节圣经就是本章最要紧的提醒，提醒最要紧，提醒什么呀？能不能受苦啊？能不能火热？能不能刚强？一切的一切关键在于提摩太能不能守住主的道。所以他这两节就提醒他，你要守住，守住，守什么呀？守道，要常常的守着，而且还要牢牢的守。你看保罗是一再的强调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考验领导我们，就是考验我们到底是不是守道。看一个基督徒不是看你传道多少，乃是看守道多少。我们会传他，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守住。我们教别人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常常没有从心里守住，守住主的道，看来是比什么都要紧。常常我们觉得我们传道没有分量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守道。所以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先守道，守道才能够传得好，守道守不好，传道也传不好。所以这么要紧，保罗是这么样提醒。所以第一章就是守，第一章一个重要的字是什么？就是守，要守住。保罗的一生守住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他今天有资格来劝勉提摩太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听了很多呀。提摩太一直跟着保罗，提摩太长时间的跟着保罗是做他的同工。保罗第二次出发就带着提摩太了，常常跟着保罗，所以听了道听了少吗？不少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从我听的，听得多守得少不行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听得够多的，直接间接我们听保罗的道也不少。所以保罗说，你听，你从我听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保罗所传的道是纯正的信仰，是纯正话语的规模，所有的话都是纯正的，没有掺杂的，是基本的要道，是纯正的信仰。所以这些呢你要守住。怎么守呢？我们看下面怎么守。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，常常守着，就不是说今天守明天又不守。所以我们要勉励我们自己，我们天天读经，我们要天天守道。有的时候我们读经都不能坚持，所以守也守不住，主的话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怎么守道？所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在得罪主，也就是在什么违背了圣经，违背了主的话语。所以要用信心，第一用信心啊，信很要紧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，我们要用信心和我们所听见的道要怎么样啊？要调和。听了很多随流失去，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，不叫我们不要什么呀？不要把所听的道随流失去。我们越发郑重所听得到，要用信心调和，就是说主的每一句话用信心来接受，用信心来守住。而且这个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是说你靠恩典，你是在主里的信心，不是你凭你自己的信心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。信心也是我们的藤牌，在贴前五章第八节，信心爱心是我们的藤牌。信心护心镜啊，是我们的护心镜一样，能够保守我们的心。以弗所书是讲的信心是藤牌啊，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但是贴前五章呢，讲到信心和爱心也是我们的护心镜，当作护心镜来遮胸。所以信心一失去了，一个个火箭就攻心，所以我们就怀疑，我们就软弱，我们对主的话就信不来了。所以要守道，先要信道，主的话句句用信心来接受。第二，还要用爱心，用爱心来守主的道。这个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，你是真正爱主的。也就是你爱主的人，你必定守道，守道的人才真正叫爱主。因为爱神，所以就爱神的话。因为爱我的天父，爱我的爸爸，所以我爸爸的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好好留心去听， 你看一个孝顺的儿女怎么样叫孝顺，就是他父他爸爸的心他都知道，爸爸的意思他都他能领会，爸爸所说的话他从来不违背。所以用爱心守住主的道也是非常要紧，一个人爱主他一定爱主的话，所以爱心来常常的守住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和爱心，不但常常守住，十四节还叫我们要牢牢的守住。为什么呀？好比是这个主的话常常要被抓去被抢走，常常啊因着苦难魔鬼常常把我们主的话从我们的心中夺掉，所以我们要牢牢的守住，就是要抓住。好比箴言书啊，我最喜欢了箴言二十二章有这么一句话，你要心中什么呀啊，心中存记，你要口中咬定，你把主的话存记在心，就是叫表明牢牢的。你看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那样，妈妈或者我们家里人给我们什么宝贝什么好好玩的东西，你最心爱的你一定把它藏特别好，好好的把它藏起来，藏在抽屉里，还要把它包紧了，还要把它锁起来，牢牢的把它守住，要牢牢的守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主的道，这是宝贝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要守住，要牢牢的守住，心中存记，口上咬定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说，要赤守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中，把主的道好像生命的种子要赤守在我们的诚实善良的心里面。还有什么叫牢牢的守道啊？牢牢守道的意思究竟是什么？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七章主耶稣讲了非常重要的一段话，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开始，我们大家念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说明了守道比传道还要紧，不是说传道不要紧，是说传道而不守道，你这样的传，主说有一天你这个作恶的人呐、啊，你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医病也赶鬼也奉主的名传道，他就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守住主的道。所以接下来二十四节接着主耶稣就讲了一个聪明人。什么叫聪明人？聪明人就是守道的人，就是听见我这话又去行的。守道的人，什么叫守道的人？就是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这叫守道的人。守道的人他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。守道的人是什么样的？狂风雨淋水冲啊，风吹都倒不了的那一个磐石的根基，这叫守道的人。所以我们翻回来，我们看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从前所教托你的善道，所以主的道是善道，叫人为善。你要怎么样呢？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，守着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的，靠自己你绝对守不住，守守守半天又守不住了。一个引诱来到，一个好的电视来到，你看吧，你就看起没完，管他合不合主的意思，管他圣灵感动我不平安我也看，为什么？太好看了。所以不靠圣灵守不住主的道，普通的生活我们都不能得胜，不要说别的了。要守主的道吗？靠圣灵，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圣灵来了永远住在我们心中，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宝贝，叫我们靠着，就意思说不是自己的力量，乃是上面来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是我们牢牢的守住。那怎么样靠圣灵能力呢？多祷告，多读经，只有这个办法，多祷告多读经就能够守得住主的道。那我们多祷告，圣灵赐给我们能力，我们多读经，圣灵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中，所以就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。所以这两节是最要紧啊，为了叫我们知道保罗勉励提摩太最重要的这个第一章就是要守道。最后几节我们看，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。这最后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保罗自己，他告诉提摩太他的苦难和他的安慰两个方面啊。我们别看这几节圣经，十五节到十八节是苦难与安慰，十五节是保罗的遭遇。你看他遭遇什么苦难？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腓基路和黑莫提尼。亚细亚的人我们知道就是以弗所，就是包括在亚细亚的教会里面，当然亚细亚 是当时的一片，以弗所是最重要的一个教会，保罗三年之久在那里付代价，所以这就应验了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末了所提的，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要怎么样，也要离弃保罗啊。保罗讲的不、啊、你们中间有残暴的狼要出来要抵挡真道，所以到了保罗要殉道的时候，这些人曾经是抱着保罗的景象哭啊，送别保罗，这么舍不得保罗，但是怎么样，当保罗在最后要殉道说多么孤单，人人离弃他，没有人赏识他，没有人去跟随他，没有人理他，离弃他，所以保罗是遇见这样孤单，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你怎么老坐牢啊，坐了监牢又坐监牢，所以许多人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利害，结果怎么样，就离弃了保罗。我们知道在后面也讲到那个底马不是也离弃了他吗，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，这给保罗来讲说实在是很大的打击，但是保罗没有灰心，没有灰心。其中特别讲到这两个人，可能这两个人曾经是跟保罗最亲密的同工，但是怎么样，离弃了他，离弃了他。底下十六节到十八节是保罗的安慰，什么安慰呢？提到了一个人，就是阿尼瑟福，他这里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，我们注意这里没有提到阿尼瑟夫，是说他为他的家特别的祝福，愿神怜悯这一家。底下就讲了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位阿尼瑟夫是实实在在是保罗最大的安慰，有哪几方面呢？有四个方面，所以给保罗安慰也不见得是大使徒，这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这没有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头衔，也不见得是什么样的重要的职务，但是他怎么样给保罗安慰呢？你第一，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他常常的安慰保罗，使保罗的心能够畅快，不是一次，说明保罗受苦的时候，他常常的怎么样来给他安慰，或者为他代祷，关心他，与他同心，与他表同情，屡次使我畅快。第二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这几样都是连着的，你看见怎么样使他畅快呢？就是不以他的锁链为耻。你坐监牢，我来看你。许多人呢、啊，早早的划清界限。不但是说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说殷勤的找我。所以这个阿弥斯福找来找去，殷勤的找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找一次。那保罗在罗马坐监，我们知道第一次是租的房子，啊，有兵跟着他。怎么找呢？找来找去，殷勤的找，并且找着了。你没有爱，你就找不到。哎，找不到有理由啊，找不到我也要找，我非要找到不可。啊，我买了东西，我送东西，我送一切，我把我的心都送上，这是阿尼斯福。啊，阿尼斯福。最后他说，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，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有一个交代。那你不要忘记阿尼瑟夫一家的人。第四点就是他多多的服侍保罗，当然没有提他怎么服侍，保罗工作这么忙，可能帮着保罗洗衣服或者帮保罗做一些事情，他多多的服侍。这些个被保罗纪念也是写在圣经上，也是被天上纪念，被神所纪念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服侍的工作，哎，殷勤的找找他，给他送点东西啊，监牢的人送东西，这个就是保罗大得安慰。所以根据一般的记载，这里就是没有提啊，愿主怜悯他。所以一般来看，就是说阿尼瑟夫已经不在世上了，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。所以他说愿主怜悯他一家的人，并不是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夫和他一家的人。如果那么说的话，阿尼瑟夫还在世上，所以他就讲的是过去的事情。可能阿尼斯夫都不已经不在世上，但是他的一切的爱心蒙保罗纪念， 他的劳苦，他的忠心，他真是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。所以保罗多么的安慰，屡次叫我忏悔。所以这样的人实在很少啊，求主兴起来啊，这样的爱主啊，这样的爱神的仆人，爱一个带锁链的使者，所以连他的家都蒙福。所以他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，使他的家能够蒙福。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最后只讲到他怎么样被人离弃，他的受苦，但是更讲到他所得到的安慰。所以这章圣经我们看是第一章，保罗在这章圣经里就可以看得出是对提摩太多么大的鼓励，重要的提醒有几个方面，但是最要紧的守道，守道，守住了主的道就能够火热，守住主道就能刚强，就能够不以福音为耻，而且能够和保罗同